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今天所研讨的范围是从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到14节这个段落。主题的内容要提到因信称义。这与保罗在写罗马书呢有共同的一个主题内容。那我们从第三章这个第一节到14节的里面呢，保罗要来提到这个例子，来作为这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得救的这个证明。在这个段落当中呢，保罗提到了加拉太人他们是如何的来信主。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怎么样能够体验这位神？也在这个里面呢，也借着在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称义，能够来受到神的一个祝福，这都是成为能够让外邦人得救一个很好的模范。那我们先从来第一段来看起。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九节是我们所谈论的第一段。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先来看一遍。三章的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律法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圣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阿门。这段是保罗借着加拉太人他们信主的一个见证，来作为一个例子，能够让他们去判断以及思辨。他们是怎么样领受到这份救恩？在加拉太人他们领受的救恩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明。所以保罗一开始很不客气的来指责他们说，他们是无知的。在第一节还有第三节都提到无知的加拉太人呢。第三节也说到。你们是这样的无知，所以保罗用很不客气的这个口气呢，来指责加拉太人，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没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主耶稣也曾经指责在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位门徒，他们也是无知的人。为什么这个保罗的责备跟主耶稣的责备都提到人无知呢？到底是什么部分无知啊？我们可以来参考路加福音的24章。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看25节。路加福音24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里受到主耶稣责备这两位门徒，他们听到在耶路撒冷呢耶稣被钉死的事情，也在路上呢不断的谈论，那他们还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经过了三天也复活了，让许多的妇人要到坟墓里去找耶稣的时候都找不着，他们将这样的事情来当作是新闻这边来谈论，所以主耶稣就来对他们说你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是信得太迟钝了，还不能够去反映出主耶稣他所成全的救恩，所以他们还不能够明白，所以他们的无知是对于主耶稣的这个计划，主耶稣的成全还不能够去认识，所以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人的无知不是说他没有受什么样的学问没有什么样的学历，而是呢他不了解神的旨意，不了解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那加拉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的无知也是不了解这个神的道理，神的旨意，更不能够明白这外邦人他们受洗得救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保罗要能够来这个提醒他们，让他们在错误的无知里面呢能够明白所以在这个第三章呢我们回来看到在这个部分呢保罗要来让他们回想他们是怎么样来信主的。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个图像呢已经活化在他们的眼前，所以主耶稣为他们受死牺牲，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见证。那你们为什么又受了迷惑呢？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提到了两个问题要问这些加拉太人。在第二节问的是，我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福音而相信而领受的呢？所以他们都有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那他们得到圣灵是信这个摩西的律法守割礼才得到的吗？还是因为保罗传福音他们相信了耶稣来求圣灵而得到的呢？这是他们可以去分辨跟判断的。所以他们能够知道说他们受圣灵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靠着肉身去守律法而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辛苦要这么样的来坚守这个律法其实是徒然的那这样也会让主耶稣的救恩呢成为徒然的。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在第五节保罗继续问说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这位神就是他们怎么样体验到神的同在呢？是因为他们行律法吗？是因为他们受割礼吗？还是因为他们听信福音呢？那这也是一个很好分辨的问题。他们体验到神，他们呢看到了神迹，是因为他们能够来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还是因为保罗去传福音 让人能够在肉体上得到医治，让人能够在心灵上得到平安，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方法呢？保罗曾经在加拉太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在路斯德这里行了一件神迹。我们来参考这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14章这里记录保罗他第一次来到了这里路斯德这里传福音，也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在《使徒行传》的14章第8节，14章的第8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保罗来到了路斯德传福音来见证主耶稣。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对于那些得医治的人，也告诉他们，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们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恩典，是因着他们的信心，并不是说吃到什么样有效的药，还是靠什么样的这个医疗的方式得到了医治。他们能够来体验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能够感受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他们听信福音而得到的这个果效。那这个路斯德里的瘸腿，在人的手中呢，是无法医治的。他一出生就是瘸腿。他有脚，却不能够行。许多的医生也都无法来解决他的这个疾病。但是，当保罗来到这里传福音，也是他得医治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认真听讲，他建立了这个信心，从听到里面呢，能够来认识主有全能，所以保罗定睛看他，就好像彼得来到了美门口的时候，也定睛看了那个生来是瘸腿的。所以当这些使徒用他们的眼睛专注在需要的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也是主怜悯的心肠要临到他的时候，所以保罗定睛看他，他能够回应的是什么？就是他内在的信心。当人有自信，当人有勇气的时候，是能够在他的眼神当中来显露出来。所以保罗也看出，他从听到产生的信心，是对主耶稣有信心，于是呢，就大声地说：“你起来，能够两脚站直。”这是他从未有的经验。他的脚是无力的，他是未曾走过路的，但他的信心必须要有行为，必须要有行动。所以，当保罗宣告：“你起来。”他的信心产生的力量，让他能够两脚站直。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人可以跳起来。这对一个从未走过路的人跳是何等的困难能够走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今呢，因着他有这份从天道而来的信心，来能够让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来显明， 所以啊，这个路斯德的瘸腿，他是因着听信保罗所传的福音来得到的医治，也更能显明啊神的同在以及福音真理的一个实在。所以保罗借着这两个问题呀，能够让加拉太人去这个思辨判断，不要是在迷惑无知的当中，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能够经常的去反思，哦，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枉然的，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作为凭据，我们呢也体验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都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哦，因为我们的信心得到了神的怜悯，所以从加拉太人信主的经历之后呢，保罗继续从旧约的亚伯拉罕这位信心的典范、信心的伟人呢来做例子，能够谈到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来称义的，是怎么样来蒙受神的恩典。从第六节开始，三章的第六节提到，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灵也预先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了。亚伯拉罕是他们信心很尊崇的一位先祖也是留下一个很好典范的一个伟人。那保罗谈到了说，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称义，是因着他的信心。那我们来参考旧约里面关于这段的记载。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的第15章，创世纪第十五章。15章，我们看第四节。15章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阿门。这里记载到亚伯拉罕如何被神称义。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后裔。不过亚伯兰他认定的是在家里面，能够承受他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这是他家里面的仆人，因为那时候若没有这个儿子可以继承的话，就是由家里面这个受敬重、受信任的仆人呢，就可以来继承主人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就认定，是这个以利以谢要成为他的儿子呢，来继承他的家业。但是神否定了这个亚伯兰他的这样的打算，只有从他所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嗣，才可以继承他的产业。于是就交代他，你到外面， 能够向天去观看，并且也数算天上的星。然后啊，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神应许亚伯拉罕啊，要啊有后裔。他的后裔呢啊，会啊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所以他啊举目望天，看着天空，然后数算天上的星。这时候啊，他的以撒啊并没有出生，他连一个影子啊都还没有啊。所以在这个时刻呢，他是却能够选择相信。选择相信神的话，在他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在他还没有任何迹象的时候呢，他选择相信了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他能够被神称义，是还没有看见就相信，没有任何的啊这个证据之前他就接受了。所以他是因着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话就接受了。所以因着他的信呢，神也应许他能够让这个他的后裔以及万国呢都可以得到福气。保罗也用亚伯拉罕可以使万国都得福来证明，这个万国其实就是指着这些外邦人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因着相信来得称义，来得到这份救恩。在亚伯拉罕他的经历里面呢，神有三次对他讲，万国必因你得福。在第一次呢，是在创世纪的13章这里，更正12章这里。创世纪的12章，我们看第三节。12章的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对他的一个应许，就提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但这个福呢，是需要来信从神的吩咐。所以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前往神所指示要他去的地方。所以要得福，也必须要先顺服神才能够得福。那第二次呢，是在创世纪的18章这里。18章这里记载到亚伯拉罕的接待，他爱心的接待，没有分对象，也不知不觉的来接待了神跟天使。是一直到在接待的当中，有人对他说，你的妻子撒拉明年呢要得到一个儿子。他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后来才能够发觉，这个是神的应许，那他所接待的就是神跟天使了。所以因为亚伯拉罕爱心的接待，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神再次的来对他宣告，在18章的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亚伯拉罕能够接待神跟天使，也能够领受神对他接待的祝福，让他成为强大的国，也让他能够使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最直接受益的就是他的侄儿 罗德，罗德呢能够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为神所要做的事情岂可隐瞒亚伯拉罕呢？神这一趟的来，不但只是要吃亚伯拉罕一顿，其实呢是要来这个查看索多玛跟俄摩拉，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那神让亚伯拉罕能够知道神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开放个机会，让亚伯拉罕能够来为索多玛来代求。所以这里接续就是亚伯拉罕的祷告，他六次的代求，为着索多玛的义人来向神恳求，若是有50个义人的话，是否可以饶恕不灭索多玛呢？再来45个，再来40个，接下来30个、20个，一直到10个，这六次的一个代求，神都答应，神都成全。那最后的结果没有像亚伯拉罕所求的这个索多玛能够被保守不灭绝掉，但是在灭绝索多玛城之前，神所派去的天使呢，也因为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来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将要灭的这个城。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因为接待神能够得福，地上的万国也都必因他得福，直接受益的就是罗德一家人。那第三次呢，神又宣告地上的万族必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是在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要将他的独生子所爱的以撒呢前往摩利亚地，在那个地方将他献为燔祭。当他领受了这个指令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犹豫，在隔天的清晨呢，他就起来前往神所指示的地方。来到了神的指示的地方在那边呢，将这个以撒要献为燔祭。当他捆绑好了他的儿子，放在坛上祭坛上的柴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时候呢，天上有声音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要阻止他下手去伤害这个童子，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来试验他，考验他是不是能够敬畏神。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敬畏跟顺服，所以神就赐给他大福。在17节这里提到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18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亚伯拉罕因为听从神的话，他的后裔得福，地上的万国也都必因你得福。这是因为敬畏神传承了这个虔诚的信仰，也让以撒跟他的后裔以及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得到福分。我们继续再来谈第二个部分。从3章的第10节到14节这一段，3章的第10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保罗提出了这个律法上对于他们的一个这个限制。在第十节提到，行律法的是被咒诅的。那还有呢，在这个十二节提到，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律法对于守律法的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因为他们若不去行，就不能够活着，也会受咒诅。那受咒诅的就是被挂在木头上。那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守完全部的律法。那虽然是能够因此活着，但是却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神要这些选民呢能够遵守全律法，并且让他们来到了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来宣告神的一个咒诅。我们来参考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的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来到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在这两山之中呢，来宣告神祝福的话以及神咒诅的话。他们听见的人都要能够回应阿们，就是实实在在能够去遵守。那不遵守的人就要受咒诅。所以他们能够清楚知道，违背命令的人就是要受咒诅。那受咒诅的人呢，就是被挂在木头上。我们来看生命记的二十一章，生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这些违背命令的人，这些犯了该死的罪的人，他们被治死，要挂在木头上。这有一个警告的意味，让人能够以此为戒，不要去犯了那该死的罪，也不要来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记载到摩西将那些拜巴利拜 这个偶像的族长啊，来对着日头来挂在这个木头上，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在约书亚记那边也有提到，他们得胜了爱城，以及抓到了爱城的王之后呢，也将他杀死，挂在木头上，能够代表他们得胜了这个敌人，将王给擒拿，这宣告这个神的敌人呢，就是要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的。在撒母耳记下21章也提到。即便人呢被杀害，是因为当时扫罗呢是违背了约定，没有保护好即便人，杀害他们，于是呢，在大卫当王的期间，就有了饥荒，所以追究起来，由他们的儿子要付出代价，因为他们是有罪的人，也被挂在山头上。所以这些历史上有记录到挂在木头上的人都是受咒诅的，他们是拜偶像得罪神的人，还有是敌人的这个王，以及有罪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人，都要被挂在木头上。那如今呢，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是无罪的。他并没有得罪神去拜偶像，他也不是这个敌人的这个首领，他也不是因为犯罪，但他却是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保罗提到了，保罗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是因为我们担起我们的罪，为我们受咒诅。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主耶稣是无罪的，主耶稣不是得罪神，才被挂在木头上，他是为我们受了咒诅。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是因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做的牺牲，所以让在旧约底下的人，守律法的人，可以不再受这样的一个约束。可以脱离这个咒诅的一个辖制。这样的话呢，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因着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也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得到圣灵。这是在加拉太人他们身上。所看到的见证，外邦人能够因信称义，外邦人也可以领受应许的圣灵，这些都是神要让外邦人得救很好的记号。所以当时的人，他们还对外邦人有了一个这个隔离，也认为他们假如要来领受福音得救的话，还必须要来守律法。还必须要来受割礼，那保罗很清楚的来借由加拉太人他们信主的一个经历，也借由亚伯拉罕他能够被神算为义，因信称义这样的例子上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阐明跟解释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对于这段论述里面清楚的了解我们得救是因信而称义的。那这个称义呢， 就是无罪的意思。我们的罪啊，就能够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受了成为咒诅，来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受咒诅的一个辖制里面。所以在保罗所谈到的这个基督已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经常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会讲这一段的教训，我们能够将主耶稣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能够来纪念主耶稣的死，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在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活化，将主的一个牺牲，他流出的宝血显明在我们的人的心中，能够纪念主的恩典，纪念主的救赎。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配得领受主的圣餐，也能够让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上来荣耀主的名。所以保罗从这个加拉太人他们信主的见证，以及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做了这一段的一个诠释都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这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我们这一节的课程就到这边请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